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哥林多后书5:1-5，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并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弟兄姊妹请坐。求神带来赐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题目叫做家在天上。家在天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10，刚才我们读了前半段，后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后半段。那上一次我们在第4章呢，有看到，我们知道那个瓦器里面的这个宝贝是什么呢？是福音。那得着福音的人，就得着属天的一个莫大的能力和盼望。他们的盼望有三个方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复习，那他们的眼光也将会有极大的这个不同啊。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末两讲到，那这盼望有这三样，一个是复活，一个是荣耀，还有一个是永恒啊。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将得荣耀，我们也都将在永恒里面与主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从第五章很特别，1-10呢，在这一段里面，保罗非常深入的对比两件事情，一个是叫做地上的帐篷，还有一个是天上的家。他从这个7个方面来对比。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家乃是在天上的啊，我们基督徒的家乃是在天上的。那他做了7个方面的对比，然后最后呢，在特别的讲到三一真神的工作，哪7个方面的对比呢？他把暂时的毁坏的与那个永远的不朽的来做对比，然后把在地上这样一种叫衣不蔽体啊，和天上的光明圣洁来做对比。我们在地上叹息劳苦，与天上的荣耀颂赞做对比。我们在地上是要脱下这个啊，在天上去要穿上那个，做一个对比。死吞灭生，和生吞灭死做对比。与主相离还是与主同在做对比。我们到底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做对比啊。最后我们要看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啊，这虽然短短的这10节，但是内容呢非常丰富。那首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这7样的对比。那第一个叫做暂时毁坏的与永远不朽的来做对比啊。刚才我们读到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复习啊，回想在第4章的结尾，那里呢，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我们说福音的这盼望有复活有荣耀还有就是永恒，然后他就在这里说到，就是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住过帐篷？举个手好不好？住过帐篷的还是不少啊，可能大概有一半，超过一半。也有一些人没有住过帐篷啊。如果没有住过帐篷呢，很简单啊，你就到这个我们这有很多的州立公园啊，然后呢去 reserve 一个小小的一个 spot 啊，在商场里面 Walmart 啊，几十块钱就买一顶折叠的帐篷，然后您就可以在公园里面支起来啊，就感受一下 camping 的快乐啊。甚至于在你家后院里面也可以就支搭这个帐篷。以前原来我家这个有个邻居，那家邻居呢他们是犹太人，每到快到犹太人住棚节的时候，院子里面就搭出一个帐篷啊，他们就是要去纪念当年他们的先祖在旷野当中支搭帐篷，在旷野当中漂流啊。所以帐篷这个概念对我们华人有的人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啊，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住过几次的帐篷啊 ，camping 过几次，有的人是很不喜欢啊，我很理解，因为在我们家里就分成两派，我跟我儿子这个男生呢都比较喜欢住帐篷，觉得非常的快乐啊，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们家的这个女生们他们就很不高兴，呵呵啊，有 bug 有虫子啊，然后这个帐篷呢也不保温。也不保暖啊，这个夏天很热啊，快到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就很冷，但有那种高级的帐篷啊，还有那种可以加热的帐篷，我们现在不是在说这些。那帐篷还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啊？帐篷是暂时的，风一来，有一次刮大风，我们那个帐篷没有，它要有一定要有那个什么 tent pegs 啊，要把它钉在地上，没有把它钉牢，这个帐篷就被风吹的就动了，就开始往旁边就跑了。它是暂时的，它是很不结实的，它是很不安全的。所以住帐篷偶尔一天两天可以，没有人愿意一直的去住帐篷。那么保罗在地说，我们的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对我陌生，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实际上他们很熟悉。帐篷这个字在和合本圣经出现了133次，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出现次数更多， tent 啊出现了167次，但这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啊，出现167次。那为什么这么多次帐篷呢？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作为游牧的民族，他们各处飘零的这样一个民族，虽然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得城得地为业，但是他们的国度弱小短暂，被掳到这里被掳到那里，然后在各国当中漂流飘来飘去，所以他们很体会这样一种寄居的，这样一种啊，甚至加引号的住帐篷的这样一种体会感觉。他们对帐篷呢有很直观的理解，甚至于像保罗，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个帐篷的时候，他自己都非常了解帐篷。为什么？对，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一个支帐篷的，当时犹太人呢也是因为兵荒马乱，也是因为在各处的寄居，他们就要求犹太的男子，即使包括你是法利赛人，你是文士啊，你是专心的在这里来研究圣经的，但是呢保不齐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所以犹太男子每个人要学一样手艺，保罗的手艺就是支帐篷，所以很了解。那今天我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很明白，甚至他们的祖先，最近我们肖恩传奇在查这个创世纪，上个礼拜我们还谈到保罗亚伯拉罕啊，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样啊，在迦南地来到这里就成为一个寄居者，在各处就支搭帐篷， 到哪里把帐篷搭起来，有个住的地方。那亚伯拉罕还有一点，到一个地方除了搭帐篷还做一件事情，考考大家，哎，为神筑坛，来敬拜神啊。他人有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但是一定也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所在。所以帐篷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一点不陌生啊。以色列人住帐篷啊，右上角你看，这个是儿童主日学给小朋友们看的图画啊，亚伯拉罕。当然了，他这个帐篷啊，很可能不是当年犹太人帐篷的那个样子，更像蒙古包。那么他们的帐篷可能就还是今天右下角这张照片，这是今天的中东地区游牧民族他们的那个帐篷的一个真实的照片啊，很破烂，很破旧，很轻易就拆毁了，一阵大风来可能都受不了。今天住在这里，明天拔营又到那里去，这是一种暂时的，这种毁坏的。每次提到帐篷是这样的。那么对比起来，当我们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呢？是永远的，是不朽的啊。就好比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住了一个，原来是住一个破帐篷，现在我们搬到一个 beautiful house 里面去啊。它真的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对比的，一个 tent， 一个 house 在天上，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今天我们买一个房子，我们都很高兴啊，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 settle 了啊。中国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不是啊？所以房子又叫什么？不动产。它不动的，在这里它就不动了，它就一直永永远远的就是属于我的了。这个美国和中国还不太一样，中国呢好像是70年，对不对啊？70年的产权，但是70年以后它也不可能把你这个都收去了，大家那么贵在国内买的那个房子。在美国更是这样，这就永永远远是你的。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很漂亮的房子，真的永永远远是你的吗？真的是永存的吗？啊，弟兄姊妹，不知道。有一次我听有一位美国牧师讲到，这个美国牧师就讲啊，他说咱们美国人，就是美国人自己讲美国人，就像我们中国人关上门来说话一样，就咱们美国的房子啊，不结实。为什么不结实呢？我们从这个亚洲，从国内刚来到北美，看到美国这边盖房子，我们看了就是，这是美国的房子，像搭积木一样，有没有？对不对？就是一堆木头，然后拼拼拼，然后就弄块板钉上去，就钉起来了。就美国牧师他讲的，他说我们的房子不结实，他说老实告诉你，你只要有一把小刀。但是他说我不教你了，你只要一把小刀，你不用从门窗走，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就给它弄个洞，你就可以闯进去。可能他讲的稍微极端一点，我觉得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就讲到一件事情，真的啊，美国的房子防君子不防小人啊，而且这个房子再结实的也都会过去的。你即使不是搭积木的房子，你即使是住的这样的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房子吗？就两种，右边的那叫钢筋水泥的丛林。如果我们从亚洲来，我们就看到在中国啊、香港啊、东南亚啊、这个台湾各地都建这种 high rise building， 很结实啊，钢筋水泥的。左边这个更有意思，有的美国人觉得他那个搭积木的房子不够安全，不够牢固，不够永久。万一如果来了地震啊 ，hurricane 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灾祸、战争等等，怎么办呢？你知道美国有的那些有钱人啊，他们住的叫做 bunker house。什么叫 bunker house？ 上面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底下才看到是要挖防空洞的啊，挖地洞的。这个最近新闻报道里我们不陌生，哈马斯就是一个，对不对？地底下就挖很多的洞，然后还有水泥加固。So what？ 这即使是右边这样的几十层的高耸入云的大楼 ，So what？ 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永存的法律，真的不是，都会过去。我这里还不是跟你讲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最后这些都会倒。I guarantee you, 我向你保证，建得再坚固的大楼，它也会倒。我不是在说911 World Trade Center 当年我进去过，没有上顶上去，世贸中心，纽约世贸中心，我进去过，到那个大厅转一圈看一看，非常的宏伟。为什么没有到顶上？人说世贸中心顶太高了， World Trade Center 到上面，而且它在曼哈顿岛的最南端，有时候这个云雾在一缭绕，你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当时去纽约，第一次去纽约，爬上的是那个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不是那么高，然后在曼哈顿岛的比较靠中间的位置，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好漂亮很繁华。 World Trade Center 说倒就倒，几千条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所有这些钢筋水泥的房子都会过去的。你即使家里面有个 bunker， 有的人是把那个导弹发射井，美国冷战时期的废弃的导弹发射井，把它改装成是多层的公寓，然后专门卖给那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说如果核战争爆发的时候，你住到我这里来，你就安全了。在地上哪里有永久的安全啊？没有的。都是帐篷，弟兄姊妹们，都是帐篷。而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它还不是单单只是指的我们住的房子啊，我们在地上的这样一种的身份，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我们就好像住在肉身当中，就好像住在一个帐篷里面，所以这是会过去的，这不是永存的。人的灵魂在躯壳当中寄居，人也在地上寄居。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这样。犹太人他们深深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在地上寄居，他们就是这样子。保罗是寄居的。这些的受信人，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犹太的信徒是寄居的。那么我们这些的外邦人也是寄居的。今天我们这些华人在北美，住在人家的土地上面，虽然我们拿了公民的身份，拿了绿卡，我们仍然是寄居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刚来美国不久，当时我的一位同学，我的同学呢是本科就到加拿大去读的，所以他比我们来北美更早几年。我刚来不久，他发一个电邮，在我们同学的那个电邮里面就很高兴，就宣布他说我现在这个 settled 还是 landed， 我都忘了他用的哪一个英文词，好久好久以前，二十多年以前，很高兴的宣布什么呢？我拿到绿卡了，我现在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了， I'm settled， 大家很高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公民的身份，永久居民的身份，对不起，也是暂时的。 Permanent resident is not really permanent。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躯壳，这样一个躯壳渐旧渐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都渐渐的衰残。诗篇73篇亚萨的是诗人所讲的，一切都会过去，但唯有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直到永远。其实让这里是一个比喻，我们地上的身体不过就是一个帐篷。当然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不要去作践我们的身体，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圣经里明讲我们应该注重锻炼营养养生休息，把自己的身体搞得更好一些，没有问题。可是当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的悲哀就在于他就只能够好好的把我自己这个身子保养好，我多活几天，但是到最后又怎样？有那个复活的盼望吗？有那个荣耀的盼望吗？ 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吗？地上的帐篷与天上才有那真正永存的房屋，在这里有一个对比。那讲到这个房屋，讲到天上的家，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像在英文当中讲到家是有几个不同的词的，这里确实用的是 house， 这个 house 是讲的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 house 里面的那个什么居住的人。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home， 我们教会里面有做这个房地产中介的弟兄姊妹，我们德恩堂这个凯瑞堂都有。我有时候也问大家这个问题当我们买房卖房我们大部分都说什么呢？都说 home 不说一个 house。 房子可以是冷冰冰的，房子可大可小，可奢华可简朴，但是里面的那个人最重要。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household 这 house 里面 hold 的人，那指的是家，或更直接的是 family。 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有家的人？这有家的人不是说我是有几个房子，我们是有家的人是说我们是属主的人，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有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地上在天上我们都有这份的温暖，这是我们后面马上会看到。然后第二这样一个对比是衣不蔽体与光明圣洁的一个对比。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失身。但帐篷是很简单的刚才我们说的帐篷也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安全的感觉。住在帐篷里面，以前我带我的儿子参加这个以前最早我们参加的 Boy Scout 美国童子军，后来我们也知道童子军就出现一些的问题，当然现在有的小朋友教会的小朋友也还是参加 Boy Scout 这个I have no comment, no question about that。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的小朋友参加，有另外一个我顺便介绍给大家，如果家里有 boy 的话，或者以后你生 boy 的话可以考虑，叫 Trail Life USA， 有听过吗？我们教会也有小男生爸爸带着去参加，叫 Trail Life USA， 它是 Boy Scout 的这个 spiritual version， 是教会基督徒聚集的，因为后来 Boy Scout 就有点乱了嘛同性恋的人也可以来做 leader 这个就基督徒不能够接受，后来我们就单独搞这个 Trail Life USA 非常好，每次有灵修灵修 very patriotic， 很爱国，然后呢教孩子们很多 hands down 的这些的这个知识这个户外的生存怎么搭帐篷怎么生火怎么使用这个刀子锯子这些的这个技巧。那当时我们就参加这个 Trail Life USA， 我还做他们的 chaplain， 做他们的这个队牧，每次还有祷告。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出去集体去 camping， 但集体 camping 的时候你住在这个帐篷里就好像你是抱在大家面前差不多，为什么呢？别人说什么你也听得见，你在帐篷里跟孩子说什么别人也都听得见大家就互相离得都非常的近，当然也没有关系早上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做早餐，晚上生个篝火，这个烧这个 marshmallow 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一种喜乐融融的弟兄姊妹一起的环境当中，你住的帐篷别人也住的帐篷，你离他也很近，他也看到你，你也看到他，然后我们互相的丑陋也都暴露在彼此的面前，哎呀这个时候就觉得真是好可怜。衣不蔽体，更重要的一个衣不蔽体是我们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吧？在创世纪第三章，当老祖宗犯罪了以后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两个人眼睛就明亮， 然后突然发现怎么样？哦，原来我们光着身子，身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这个亚当夏娃就很不好意思，然后怎么样呢？弄两片叶子，那弄个，然后把自己身子啊编做个裙子遮一遮，管用吗？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管用，神就不会给他们另外一件衣服。然后神就在园子当中行走，在伊甸园里行走，呼唤他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们就开始躲避神的面，不好意思啊，遇见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叹息。从第一代的人，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仍然在这里叹息，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躲避神。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的天性就是躲避啊。我最近和弟兄姊妹分享，你看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小罪人，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呢，生下来都是犯罪的 PhD。 你不需要去大学里面去学，你不需要去找导师，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学费，生来自己自动都会犯罪啊，每个人都会的。小小一点的孩子是个小罪人，然后小孩子犯错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小时候偷家里零钱罐里的钱，偷完了以后跟爸爸妈妈讲呢，爸爸妈妈，哎呀，我偷了你的钱了，去跟小朋友去买东西，买铅笔，买橡皮，买糖块吃。我会跟爸爸妈妈讲吗？躲着藏着骗。每个人都很会犯罪，然后每个人犯罪以后都知道躲避，要隐藏，这是我们的天性。这里讲到我们的叹息，我们一代一代的都是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保罗讲，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肉体肉身当中没有出路，互相看得很清楚。你看你自己看得很清楚，神看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吗？人的方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一个裙子，神说这不好用。三章二十一节，同一节，耶和华神把亚当夏娃虽然要赶出伊甸园，但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我们讲到过这个问题，神跟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什么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单吃的日子要死，而且家里都必定死。那为什么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那天他们没有死？他们死了没有？没有死。有弟兄姊妹在摇头，他们没有死，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有没有人点头？也有人在点头啊，死了也对。亚当夏娃怎么死了呢？灵死了，被神赶出伊甸园，跟神隔绝了。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经文的，在这个肉身当中是跟神相离的，分隔的，灵是死的，但是毕竟肉身还是活着的。那神说话是算数的，神的话语出口绝不突然返回。那一天有没有真正肉身的死亡？请问大家有没有啊？那一天有没有肉身的死亡？没有，没有人的肉身的死亡。但那天有没有死亡的发生？怎么知道有死亡的发生？用皮子做衣服。所以有人就讲，虽然这里没有说是什么动物，但如果我们到了天堂去见到主耶稣，知道那是羔羊的皮，我们不会诧异的。那是最早的，在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代死和代赎。亚当夏娃肉身没有死，神的怜悯给他们存留这样一个机会，但是那天真的是有死，用皮子来给他们遮盖。所以这样一个用衣服来遮盖的概念，同样也是贯穿圣经。我们今天人的作为，甚至你的善行，甚至你的道德，甚至我们那些的修炼、修为、追求， 爱心等等都是衣不蔽体的。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道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是神给我们穿上那公义袍，给我们穿上那拯救衣，不是我们的善行，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叹息，叹息，叹息。最后启示录19:7-8，再次讲到这个概念，羔羊婚娶，那基督的心腹，那个普世的教会，圣洁的教会，那独一的教会，那我们一起来赴羔羊的婚宴。有人就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啊，羔羊的心腹是单数的，只有一个，就是那教会，无形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来赴羔羊的婚宴，我们是羔羊婚宴的一个宾客，我们好像是那10个童女是那伴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份的喜悦。心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每个人也要穿上这个崭新的衣服，大家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啊，来参加这个王的这个宴席啊，我们一定要穿上一个崭新漂亮的衣服，这崭新漂亮的衣服乃是基督耶稣的预备，我们不再是衣不蔽体了，我们有来自神的光明圣洁，有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圣徒所行的义。那么第三点的对比呢，叫做叹息劳苦，刚才我们看到了与荣耀颂赞的一个对比。叹息是为什么？为了罪，因着罪的缘故，整个世界受了咒诅，大地受了咒诅，我们都在这样光景之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